谢谢主席刚才带领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也代表市中心粤语堂向市中心国语堂在实体教堂里面也在网上里面的各位先向你们问安，祝你们在圣诞的日子里面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永远的盼望。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很多的时候我们寻找快乐，但是我们真的寻找错了，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依靠自己喜欢的地上的东西，都是会朽坏的东西来做快乐的源头。主啊，在这个庆祝圣诞的日子里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同在，你差遣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才是喜乐，才是喜乐的源头。主啊，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抓紧耶稣基督是你的光的时候，抓紧耶稣基督将胜赦罪救赎的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喜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如果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在晚上了，如果没有灯呢，我想大家在 房子里面或者房间里面的环境可能是像这个样子的，都是漆黑一片的。当我们漆黑一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熟悉家里面怎么样摆设东西，我们都有可能会碰撞到一些物件。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我们在家里面把灯都关掉了，我就试过在家里面走的时候不小心会碰到地上的篮子。为什么我会碰到篮子呢？我不是知道地上有个篮子吗？原来我是因为房间黑的时候我忘记了地上有个篮子，所以呢房子黑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也是因为黑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一些小孩子会开一盏小灯，有一盏小灯呢给他们有个安全感，使他们能够安然的睡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本能反应都是需要光来指引我们，有光的时候我们知道东西放在哪里，而且有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才能够看得到怎么样做事。比如说我们要换鞋子，比如说我们要换衣服，我们都需要有光，有灯光，我们才看到我们要穿哪一双鞋子，怎么穿。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换哪一件衣服啊，来教会敬拜，或者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灯，使我们知道哪一些东西放在哪里可以拿出来。可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很需要光，因为有光很多事情我们才能够做得到，而且光会给我们安全感。地球里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生物的生存都必须要有太阳的光。有人研究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太阳在宇宙里面熄灭了，地球会变得什么样子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假如没有太阳了，我们在地球上面 整天都是黑的，只有黑夜，没有白昼，会变成什么样呢？有研究的人真的去有过一些的研究，他们研究发现，假如太阳有一天熄灭了，头八分钟不会有什么不同，人可以照常的来活在地上，没有太阳的话，但是只有八分钟，八分钟之后开始发生什么事呢？八分钟之后，地球的温度会在几天之内急速的下降，全部的人都会冻死。如果我们以为现在天气冷的话，当然现在的天气是暖冬啊，我们叫做是暖的冬天啊。假如我们觉得 OK， 今天暖冬，或者零下十几二十度吧，在多伦多算是很冷了，已经没有太阳的话，地球的温度会比零下十几二十度更冷，人几天之内全部都会冻死，海洋的水两个月之后全部都结冰了，整个世界变得黑暗，人和生物全部都给冻死，所有的海洋的表面全部都结冰。所以光和太阳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依靠的太阳光和灯光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依靠的，原来神才是创造光和太阳的主宰，叫我们要领会从神而来的光才是真正赐给我们喜乐的源头。那为什么从神来的光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呢？经文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光是得胜的光，九章二到五节，因为神的光才是永远的主宰，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先看从神的光是得胜的，这个我是写那个九章一到三节，因为这个中文圣经跟希伯来文的圣经在这里的那个章节呢是有一点的不一样，所以就我可能这里是有点写错的，对不起，可能我是用了希伯来文的那个编节，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呢，神的光是得胜的。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形容犹太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旧约的圣经主要的对象是写给古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赛亚书是大概公元前700多年的时代，因为受到古代的中东有很多多神的信仰和当时中东最大的国家亚述的宗教的影响，使他们变得离开神了，他们不再寻求耶和华了，他们反而去寻求不同的偶像。所以当时候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很多人都是拜偶像的，比如说他们喜欢去膜拜掌管风暴、掌管农作物、掌管生育的很多的偶像，比如说巴利，而且他们不依靠耶和华，他们依靠的是地上的帝国和地上的政权，比如说亚述国。人当时自己还以为这一些的帝国偶像才是他们生命的光，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里第九章里面说， 他们其实是九章二节里面写行走在黑暗里面的百姓。这里呢，黑暗、光、幽暗，我都是用红色的字来标明的，是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暗和光是一个很明显、很强烈的对比。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这里是说，走在黑暗的犹太人必定会看见大的光，因为当时犹太人拜偶像，不敬畏神，所以他们是走在黑暗里面的人。住在黑暗之地的人，有光会照亮他们。所以这个光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太阳光，也不是古代的时候用火把来燃烧火把来点的光，也不是我们看见这些电灯的光。这个大光有光照耀他们，照耀在死荫之地的人，这个光是来自神的，使人不用再靠偶像，不用再靠人的力量来寻找生命的明灯和指引。神本身就是光，神本身就是我们刚才诗歌里面唱的真光，要转到神才有这个真光，转到神本身才是人生命里面的亮光和依靠。而且在九章三节里面呢，我是用蓝色的字来标明的，重复了四次喜乐、欢喜还有快乐这一些的字。九章三节里面强调有神的同在才有真正的最大的欢喜和快乐，因为投靠偶像只能够带来表面上的快乐，这些的快乐是会朽坏的，这些快乐是在神审判的时候全部都变成虚无，全部都变成没有的。不依靠耶和华，依靠偶像，依靠亚述国，只会给亚述国本身吞灭。但是神本身就是光，才能够给他们真正和最大的快乐。那么为什么神的光彰显他的临在能够使人欢喜呢？九章第四到第五节就有两个原因来说明，所以我用红字来写出因为。九章四节有一个因为，九章五节呢，那个因为是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是有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呢，和合本的圣经有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连接词，它是在翻译的时候漏掉的。所以我鼓励我们大家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热心读经，因为神的旨意，这是神怎么样叫我们今天做人，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读经，读经的时候我们尽量读多几个中文的翻译本。如果大家有英文的圣经的话，也鼓励大家中文不同的翻译本和英文的圣经也一起来读。九章四节五节这里是有两个的因为的，为什么神的光彰显他的临在，这样的临在能够使犹太人欢喜呢？因为九章四节里面说到神的光 会折断欺压犹大的外敌的权势，好像折断中轭，折断杖，折断棍。所以我用蓝字写了折断，神能够折断什么？人的中轭，人的杖，人的棍。轭、杖、棍都是武器，都是用来打人和欺压人的，但是神的能力能够使犹太人从这一些的外敌的攻击里面得到释放，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个是引用诗诗记第七章22到25节的，因为诗诗记第七章22到25节是记述以色列人曾经被一个叫米甸的民族受到攻击和欺压，神兴起那时候一个士师叫基甸，基甸是来拯救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的，所以以赛亚书这里是说到基甸拯救以色列人那里的那一件的事情。而且基甸呢，他是以少数的士兵战胜欺压他们的强大的外族米甸人的。还有呢，9章5节就说，因为战事战斗和厮杀之中所穿戴的盔甲和衣服都被得胜的耶和华彰显他的光来消灭。所以9章5节就说，战事在大家战斗彼此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还有满了血的衣服，神在他的得胜里面，这一些都是给神所来焚烧的。那么新约的圣经呢，有两段都是引用以赛亚书那个9章1到5节的，因为新约圣经呢就引用以赛亚书刚才的经文来见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降生，就是神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光。神的光来到新约，来到我们今天，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光。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节到5节，而且在4到5节里面，我再次用光和暗来做一个对比。约翰福音1章1到5节说，宇宙从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充满生命和光。耶稣基督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所赐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照在我们人里面。我们人因为我们从世祖犯罪悖逆神，本身我们的性情就有罪性，我们不会去寻找和依靠神，我们会寻找靠自己，我们会靠物质，靠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黑暗。所以约翰福音1章5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面，耶稣照耀在我们人的罪恶黑暗里面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说我们人本来并不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不断借着耶稣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回转悔改归向他。那么当耶稣 他长大成人了，他出来在加利利一带传道的时候呢，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就引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说，耶稣就是神的光。马太福音四章十五到十七节，特别是十六节里面说到，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这样就说明耶稣就是光，耶稣是光，照耀活在黑暗活在没有盼望的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里面。所以耶稣来就是要宣扬神的统治和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十七节里面说耶稣传道，耶稣传道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我用蓝色的字标明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福音书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有十二门徒他们蒙耶稣差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的福音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意思就是神的审判，神要完全显出他的主权和他的统治的时候越来越近了，那是天国的意思。神的统治，神的审判，一天比一天近了，人应当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罪恶的念头里面转念回到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里。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两千多年前很贴切很适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圣诞节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想圣诞节这三个字说就说很多了，圣诞节是在说什么？圣是指什么？神圣，神圣的耶稣，因为耶稣是圣子，是神圣的。诞指什么？诞生，神圣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诞生了。所以我们圣诞的庆祝和庆贺是庆贺耶稣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光。而且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里面也在说，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又是光和黑暗来对比，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庆贺圣诞呢，我们要庆贺的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的回应就是不要在黑暗里面走。耶稣是生命的真光，我们要天天的来跟随他。天天来跟随他就是我们生活要天天的来亲近耶稣，我们做人都想到以他为主宰。当我们每天去做不同的事的时候，我们不妨不断的操练转念去想想，我们做这个事是不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呢？我们有某一些的念头是不是耶稣基督喜悦的呢？假如我们是在找工作的，我们找到一份，哎呀，这份工作我很喜欢啊。我们先想一想， 这份工作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真光喜悦我们去做的呢？我们读书的态度，我们的享乐的方式，是不是耶稣基督喜悦的呢？我们有这个操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渐渐的真的是做到，我们是天天跟随他的人，便能够领受这个光。或者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们有多少人开车的？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开车的？好，开车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喜悦的呢？比如说，我们开车有多温和，或者是有多凶呢？这个我们自己开车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人切在我们前头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耶稣基督喜悦吗？这就是这么样的切身显出我们是不是天天跟随他的人，我们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作为生命的真光。还有我在西点里面写，谁是我们现今生活看作光和目标呢？刚才我说的这些的情况，就显出我们是否真的以耶稣基督作为光和目标。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知道我们在圣诞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在困难里面仍然能够抓住做我们生命的真光和目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领受到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喜乐。比如说我见过有一些基督徒，无论他们年龄是多少，患病的时候到了医生说已经尽了全力但是没有办法去救的时候，我们可能看电视看不同的连续剧，可能会看过，有的时候呢有一个角色死的时候，医生在医院会出来说什么话呢？他会说我们尽了全力了。那你们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了，对不对？对不起，没办法了，我们尽了全力了。这个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在医院工作过，我听过医生说这句话很多次的。当这个时候有的基督徒仍然能够持守对神所赐的生命和感谢和死后永生的盼望，并且清楚自己已经是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生命和主宰和光，这个就真的是有从神而来依靠耶稣得胜的光在我们里面。比如说很多年前仍是有一个姐妹，这姐妹是曾经在福音堂聚会的，可能有一些会众是认识她的。她临终的时候我在医院看过她，她年纪不大，我问她你感觉怎么样，她只说三个字，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没有再说任何的话。她的生活如果从世人来说可以是说很苦的，但是她在临终的时候只是说这三个字，给我看到他真的是有耶稣的真光主宰他的生命，他很清楚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光和他的目标。期望今年的圣诞，我们真的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 让他做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光，指引我们生活一举一动，使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的境况，都有耶稣的带领，过一个耶稣喜悦和耶稣光照的人生。神的光是我们的喜乐，也是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主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说，神承诺犹太人会有一位婴孩诞生，这个婴孩是能够承担政权，是一位神所差派的统治者。这个婴孩有四个称号：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六节里面所写的奇妙测试代表他是充满执政的智慧，全能的神显示他是神，而且是蛮有能力的，永在的父是他永远掌权，和平的君是指他的掌权会给他管辖的人有真正的平安的。九章七节在解释呢，这个婴孩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是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的，所以这是给犹大的人有一个盼望，是有婴孩，有这个君王会降生在他们当中，而且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从今到永远做王的。他治理的国是延续神使大卫家族执政的拣选，因为大卫，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他是神所拣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王。而且大卫虽然他曾经犯罪，但是他是愿意悔改，他是非常敬畏神的王，所以神使用大卫来建立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而且这个婴孩的掌政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和稳固的，神必定会成就这些应许的。那么犹大的国民当时很希望这个婴孩快点出现，因为他们活在亚述国的欺压的当中。不过犹大所有的君王没有一个应验以赛亚书九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的话。在犹大国末代的时候，有两个王是很敬畏神的，一个是西西家，也是约西亚，但是两个王都没有应验以赛亚书九章第六到第七节的应许。后来犹大人他们收到波斯、希腊、罗马的统治，一直这个婴孩没有出现。进入新约的时代了，进入新约的时代，在罗马的统治的时候，天使向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子，她的名字叫耶稣。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里面说，耶稣这个婴孩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就是有神把大卫的位给他，要做雅各家的王，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直到永远。这一段的经文才应验了刚才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永远的主宰，他就是 这一位神所应许赐给大卫家做以色列的王的婴孩，耶稣的地位的能力，他配得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耶稣的降生应验，他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世上每一个人的王。圣诞节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是肯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王，并且耶稣要拯救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我们所以要不断的思想，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显出耶稣是王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做事每一天的事情，我们要去想是不是耶稣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显出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王。当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是神喜悦我们去做的？而且我们想想，我们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我们觉得很好，我们表面说，哎呀，这个事情神喜悦的。但是我们要想深一点，有的事情我们在内心里面，可能是带着有自私的动机的。这一个动机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做某一个行业，读书可能为了某一个行业来做，表面上我们说我们很想服侍神和服侍人，但是可能我们内在里面是有一个为自己扬名立万的动机在里面。比如说我没有读神学奉献自己服侍神的时候，我在多大读大学的，我想问谁是多大的学生或者是多大的毕业生啊？举手看看，多大的？多少啊？哎呀，不是那么多啊，我以为很多啊。我是多大读本科的，我是读 life science， 读科学的。为什么啊？我想做医生啊。我想做医生想做什么？服务人咯，啊，医治人的疾病多好啊。但是神没有让我这样子做。原来我的内心里面是有自私的，因为我的自私是想自己出名，神没有给我这条路，反而神是使我在大学的时候呼召我，不要只是医治人的身体，要去奉他的名来救人的灵魂。所以神不断的引领我走上传道人的路。所以就是在这些的方面，有时候显出耶稣是王，我们就要认真的细查我们内心做事的出发点，哪里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性和私心在里面，要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或者是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可能抓紧很多的事物，这些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会感觉，哎呀，原来这些是比神更加重要啊。比如说有人会觉得他的毕业证书和他工作的资格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工作里面需要这个认证，没错。但是他发现过了几十年之后，上班上了几十年要靠这个毕业证书和靠这个资格的，还有工作里面用的手册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是一些商业和一些电脑的，以前几十年前呢，电脑不是那么普遍， 有没有人读电脑的？这里读电脑，以前读电脑就你们就知道了，有很多的 manual， 很多的手册，教你们怎么样用某些的程式，比如说 Java， 比如说 C++， 这些有很多的手册，一本一本的在家里的。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电脑化了。他发现退休之后要搬家了，这些他抓紧了几十年的手册、毕业证书和资格，感到已经退休了。原来这一些地上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他在搬家的时候，把这一些他以为很重要的东西，全都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他说，原来人生这些都不重要。或者是我们找工作，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除了为了钱来找工作，还为了什么呢？我们要让耶稣做主做王。我们在上班上学找工作的时候，就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来审视工作的种类和工作要做的事情，要以耶稣基督的品格在同学和同事的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以我们的言语，以我们的行为，以我们跟人的相处来显出耶稣是我们的王。或者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服侍神，不局限在周日，因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要见证神，但是周日我们也是一个见证。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啊，有一些的啊，比如说大学生或者是读那个 college 那个专上学院的学生，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说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学是考试周啊，十二月中的时候考试什么呢？对不起，我们今天来不了教会，因为这个星期我们有可能四个 midterm， 五个 midterm， 或是我曾经试过，我一个星期有六个 midterm， 我来不了崇拜了，对不起。听起来这个很多人都做，现在很正常，但是不妨我们转念来想想，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永远的主宰的时候，无论考试有多忙碌，无论我们工作有多忙碌，我们不妨在周日的时候来服侍神，都来敬拜神和依靠他的智慧来读书和工作。因为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亲近神，不是一个例行公事，是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回转来仰望他，才是赐给我们有智慧读书，赐给我们有智慧来工作的永远的主宰。我们读书和工作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我们要仰赖耶和华来带领我们走生活的每一段路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忙，无论我们有多少个 midterm 和 final， 我们都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他，仰望他是赐给我们智慧的神，不是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来读书来工作的。我相信这样的心态来仰望神来敬拜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有平安，有能力给我们尽力的读书而工作。没有承诺我们敬拜然后读书就全部拿到 A+A+ 没有，但是无论我们成绩怎么样，我们都能够慢慢的体会到神赐给我们有智慧读书和工作。我们说，哎呀，如果我们读书读得不好怎么样啊？ 神会带领我们找到另外的一些的专业，有可能工作也是神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使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来敬畏他。所以我们愿意顺服耶稣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在这么样的刚才我说过的切身的事情里面，更热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会众面对长期的疾病，因为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在患病的当中觉得耶稣不理我们啊，觉得哎呀我的病都一直都没有治好的，反而是什么呢？是在这些的病的当中领略到地上的生命真的是短暂的，耶稣基督的光，耶稣的永生才是更美的盼望。在治疗里面更多的亲近他，体会到耶稣真的是复活和生命。所以以赛亚书九章第二到第七节里面是说，耶稣完全实践，他就是神的儿子和神的光，耶稣是光，耶稣是王，亲近他和归向他才是使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喜乐。因为耶稣是得胜的主宰，耶稣是永远的主宰。愿我们生活里面切切实实的以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光，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成就，傲气物质的享乐来做生命的亮光和目标。所以呢，愿我们，我在最后一点写着，以耶稣的心态，以耶稣的眼光来处事为人。我们不会走出这个教会之后就变成又用自己的自我来处事做人的。愿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不断地叫我们在生活里面做你喜悦的事，无论在娱乐，在读书，在工作，在患病寻求治疗的当中，求你不断地来彰显我们，叫我们生活里面以你为主的时候，在这些地方来亲近你，敬畏你，我们就真的是领受你的光，我们是真的做个悔改归向你的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